给予我们继续我们的那个法的领导学的课程。那我们讲解了法的领导学，这个领导学跟一般的我们讲领导学有什么不同。法的领导学是用发挥自然界的法则，发挥出法的力量来达到利益别人的结果。那在领导上呢，它主要的力量来自真慧，发挥出真慧去给去带领大家，就像佛陀一样。佛陀基本上呢2000多年来人都不在了，都已经入灭了，但是呢他的领导力量还一直在带领着我们。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力量来自佛陀留下来的法，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真慧，真正的好处。因为佛陀带给我们的真慧，所以世上的人们自然心甘情愿，很甘愿的去奉行着佛陀的教导。要知道佛陀的教导不是给我们放逸，给我们为所欲为。你看佛陀的带领的属性就在这里，他给我们的实在是很艰难的东西，叫我们晚上不要吃，放下娱乐，开出来的那个规则都是一条一条，都是艰苦的。可是他竟然让这么多人心甘情愿，很甘愿的去奉行着这么艰苦的训练，这是他的属性的地方了。因为他发挥的实在是法的力量，自然界法则的力量，他带给我们的是最终更高的好处，真慧。所以为了这个力量，也为了这个真慧，世上的众生心甘情愿的去奉行着这么艰难刻苦的事情。这个就是真正的所谓的领导，不是那种被领导跟着潮流走，可是也没有什么，只是顺着大家的讨好大家，可是大家都没有得到好处。最后不是佛陀的领导，不是，是真正的领导。当众生走错路的时候，佛陀引导众生走向正确的道路，所以就是真正的领导。而过后呢，我们也讲了实力领导，领导要有实力，没有实力的领导不会有力量，那只是讲讲爽爽这样子。可是呢，真正遇到考验的时候，拿不出真材实料的力量去度过考验，那个是没有实力的领导。那我们讲了实力领导牵涉到种种各种条件，那么所有的善法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实力，真正来讲。然后接下来就是看所有的善因缘，所以基本上呢，要讲真正的实力就是法跟因缘。那内在因缘、外在因缘，法是我们自己的法，领导成的法，还有领导人怎么带领，领导因缘如何带领被领导的因缘一同去累积那个法，累积那个业。所以在这里你会发现到，当僧团带领着居士们的时候，当导师带领着学生的时候，都很在意大家的法、大家的业。为什么呢？不然如果大家的法跟业，整体的法跟业没有提升、没有充实的话，那么纵然我们用什么方法、什么领导技巧要带好的东西，要带大家得到好的东西，可是受者没有承担力，做不到的。所以任何一个了解到这个自然界法则的领导因缘，就是领导人或者一群的领导人或者是什么领导因缘，才一定会在这方面下功夫，他们一定要在这方面下功夫，把让整体的法跟缘，法跟特别是业力业提升，大家的法、大家的业没有提升，那么这个是所要带给大家好是办不到的，所以这点要明白。那么这些实力领导来讲呢，主要特别是指这个领导因缘的实力。一个领导因缘，一个人也好，一群人也好，他如果内在没有实力，他很容易就垮下来，经不起考验，特别是自己内心的法。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真正懂得领导的，他一定会先在自己内在的真材实料那个实力那边多下功夫。实力不足，不要去尝试去承担自己承担不起的事。领导因缘如果不懂不了解自己，那他就会混很多问题了。当人们因为虚荣心想要承担自己承担不起的事，但是内在却没有实力，结果会发生什么呢？许许多多的取巧的行为，取巧弄出来的事要用种种的取巧的手段去维持，那很快就会垮下来。所以这点在实力领导就不同，实力领导是稳打稳扎，在真实的根源上下功夫，那么根本的因缘具备了，那么什么东西也就来得很自然了。好，过后我们也有去参考佛陀的能力，佛陀的实力在哪里，特别是我们可以跟他分，从领导学上来说可以看看三个层面。第一是佛陀那个知道和洞察，知道洞察的力量，他能够知道能够洞察什么呢？他能够知道能够洞察究竟真实法，他能够了知观念法，因为他了解究竟真实法，所以他可以知道什么是真正究竟的好，究竟的不好，什么是真正的善，什么是真正的不善。有人家讲这个善跟恶是观念，你讲他善他就善，你讲他不善不就不善。随着时代改变，这个是世人的，他们很多人因为对究竟真实法的不了解所发表的言论。可是呢，真正了解究竟真实法的，他会知道哦，这个是究竟来讲，在心事来讲，心事心所来讲，这是善的，它的果报一定是善的，它是恶的，果报一定是恶的。所以在这方面呢，佛陀就有了一种把握和肯定。当佛陀带领众世上众生的时候呢，他有一种肯定的把握，所以他很肯定，他知道整条路，他知道怎么给众生达到究竟真正的好处真慧，那么体证涅槃。所以因为他懂，他有最好的宝藏在自己手里，然后他懂得如何引导大家去找到这个宝藏，那么所以呢，佛陀在领导上一开始他就具备那个条件。那是什么条件呢？带真慧给众生的条件，因为他自己得到了真慧，他自己懂得把这个真慧带给别人，这个很重要。这个是他有那种知道的能力，而且他知道种种概念性的东西，究竟的东西，所以他知道怎样善待善用世上的因缘去帮助众生，他知道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单单这个就很殊胜。要完全掌握世间的事物，可能为可能，不可能不为不可能，这实在是只有佛才有的领域，只有佛才真正，所以这个是特别归纳成佛的特殊力量。只有佛才真正掌握世间的可能为可能，不可能为不可能，完完全全。世上的人我们只能够做到某一个成分而已。那么我们怎么善用这方面呢？那我们当然去知道借用佛陀的智慧，再借用自己依佛陀留下来的那种修行法门，我们自己也可以在某个程度上掌握这个可能和不可能，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一开始知道什么为不可能，我们就放弃，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可能，我们才会去奋斗，才会奋斗，才不会白费，这个很重要。好，过后呢，佛陀有另一种力量，它就是那种无为的力量，它不是一定要做的，它不是一定要教学的。很多人在做的时候，做领导的时候，都是一种力量推着自己走。什么力量？贪欲和我慢，享受被享受那种领导位置的那种光辉。所以很多人发愿，我说我要成佛，他不是要度众生，他的事情是想要那个佛的光辉，所以当他一真正遇到考验的时候呢，他就垮下来了。有些人说我要行菩萨道，可是他并不是 真正要度众生，他是真的是想要享有这种感觉上那种我是菩萨的那种光荣，所以才会在行菩萨道的时候说是行菩萨道，但是呢当别人想要解脱，他就像用种种的方法去打击，说你小乘小乘，为什么呢？别人要解脱，不要给，不需要你度，能够找稍多几个人来解脱，为什么要去责备别人呢？如果要行菩萨道，好好就行，就是要解脱，帮助自己解脱，帮助别人解脱，这样子而已。所以真正懂了，他不是为了滚膜光辉，他是真正要护别人，所以那种心态就完全不懂。可是呢他并没有所谓的因为自己的自我，大多数人的领导是为了自我要去领导，想要在万人之上千万人之上，所以因为这个我慢的推动力，让自己一直要寻找领导的地位。所以这样子来讲呢，在关键时刻你就看他露底了，他的问题就出来了，领导路上所遇到的种种的问题就要发生。可是我们佛陀不是这样的，佛陀说众生要来跟如来学法，如来是如此，众生不来跟如来学法，如来也是如此，这个就是无为的力量。他没有因为众生学法不学法而有所得失，所以如来的力量是不同的，佛陀的力量不同，他不是为了自己需要，他不是他需要教法，他是看到众生需要法，所以他去教。当他有这样的力量的时候呢，他以无为为基础的时候呢，他每一个福，每一个动机，每一个努力都很超然，超然。当他很超然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做得非常的好了，因为他做是因为众生而有的。这种无为的力量，这种心态，其实在古时候中国的伟大哲学家就已经把这个说出来，所以有智慧的他们是不期而遇的。那是谁呢？老子。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圣人没有固定的他的心要这样还是要那样，他指的是这样子，以百姓为心，你他是以众生百姓对象人民为心，你需要什么他就什么，他是怎么回应你，不是他需要，是你需要，你是怎么样他就怎么样的心对待你啊。当然这句话了解佛法的人会了解的比较深刻，不了解佛法的人有些时候会针对同一句话去解释到另一个地方，解释到老远的地方去，因为他们不了解老子要表达的意思。老子要表达的意思，他在整个道德经里面要表达的是无为，先能无为而后无所不为。你能够不动，你动起来就是很有力量的，你能够不做，你做的时候就很有贡献，很有力量，这个很重要。而佛陀有这样的力量，佛陀有这样的力量啊，其实他没有需要做，对，这个很殊胜。他可以无为，他可以忍，他可以承担，他可以耐，可是当他做的时候都是因为慈悲，不管他是用什么方法对待众生，他的出发点都是因为慈悲，这样子啊。第三种力量，知道的力量，无为的力量，第三种力量，为的力量，做的力量啊。他可以不做过后呢，等他做起来啊，再看他就有力量。当然也有一些人能够不做未必表示你做一定做得了，像有些时候我会告诉大家，你没有做事的人你从来没犯错，做了事很多的人 常常就有犯错。对，没有做事的人没有错，做很多事的人就很多错。所以在这方面呢，好的领导他们也很了解的，不会因为一个服务人员还是一个工作者犯了很多错误，就觉得他很糟糕，而且然后觉得那个没有犯错的就绝对是很好。因为如果没有犯错的他什么都没有做，那当然他很像什么都不犯错。做很多的虽然他错很多，可是呢我们要了解，要给他机会学习。为什么呢？因为做多总是错多，不做总是不错。是的，这个是我们应该要明白的。所以如果是我遇到一些学生还是谁，然后我们如果是常常这个学生有很多错，我们纠正纠正，可是他因为他做了很多，他错了，他也犯了好多个明显的错误，但是我们纠正他，但是呢我们并不会因此而觉得其他的人呢比他更好，他还没有知道，因为其他人还没做事。做事的时候如果做一样多的事情然后能够做得更好，那个才是说有更有才干，更有领导才干。如果完全没有做，那当然就完全没有错。这点我们明白，所以这个真的是需要知道的。因为有些时候领导人会有一种错觉，如果他不小心，哎呀，为什么这个一直给我做错事情，突然间他就觉得那个没有给他麻烦的他觉得很好，可是那个从来都没什么做事，只是讲几句好话这样子。所以这点我们是需要知道的。所以做其实是需要一种力量的，你不做有不做的能力是好的，可是做的能力跟不做的能力是有一点差别的。不做就是做的能力呢，它牵涉到智慧啊、慈悲啊、对因缘的掌握啊、那个意志力啊、决心啊等等。特别是如果是说在情感智慧上来说，慈悲喜舍要有，然后各方面呢戒定慧的力量各方面，那我们也讲了。然后这个法跟业我们也讲了，领导人领导的领域我们要看到法和业，个人的法个人的业，群体的法群体的业。然后我们也谈到领导就必然要经过的考验，领导层领导的因缘他必然会受到考验的。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必然会有考验，更何况是领导因缘，一定有考验。所以没有这个决心和意志力和勇气面对考验的呢，根本谈不上走进领导。一开始当我们走进领导的时候就要有这个准备，我准备面对考验，准备面对批判、冤枉、侮辱等等，一定要有。好不好的考验、苦乐的考验种种都有的，所以这个是要有。所以如果一个领导的没有决心，只是想好好的情形之下去领导和服务，那么他肯定失败的。为什么呢？领导就是有考验的。所以这个领导的功德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有的，怕苦的不可以面对考验的是绝对不能够累积这种领导的功德的。领导的功德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的，他这种功德是有很大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领导的功德他累积的他所做的一切累积的那个条件是很多人来都让很多人都能够成就他们的心愿的，所以领导的功德是非常的殊胜。也就因为如此他来的不容易，他要特别的要付出代价的。所以这点我们明白，所以呢一定要有，他必然会有考验，也一定要度过那个考验，而且懂得面对考验的他每一次度过考验过后他的法他的业会更加强。好，那么过后呢，今天呢我们要谈谈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决策。如何决策，如何做决定。其实这个领导学法的领导学的智慧呢，不只是领导才需要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你都逃不了要面对决策，没有人可以不要决策的。 尤其是在今天，面对自己的生命，因为有，特别是有些时候遇到很尖锐的利害关系冲突的时候，你还是需要做一个决策。不会决策的人呢，他一定会苦的。你走到一个十字路口，那就是决策的，你要走左还是右，还是向前走。你说你需不需要决策？你要不要学习决策？一定要学习的。好，在这个决策的时候呢，首先让我们看看怎么样的人他能处在可以决策、有资格决策的处境，怎么样的人或者是在怎么样的处境我们没有资格决策，这个我们要了解。你们认为呢？基本上呢，是心有很多很多各种因素的需要，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心要清明，心一定要清明，心不清明，那根本完全谈不上了。心清明也未必有足够的条件和能力，但是心不清明肯定不能了。那个就好像赌博一样，心不清明的情形下做出的决策就好像是一场赌博，那个不叫做决策，那个叫做赌博。心一定要清才可能看得更清楚。那么怎样的情形心会清明，怎样的情形心不会清明？当我们被感受拖着走的时候，我们的心不会清明。当我们的私心升起的时候，我们的心不会清明。当我们的心有烦恼有贪嗔痴的时候，我们不会清明。当我们有利害关系投在里头的时候，有很大的私心在里头的时候，我们不会清明。当我们有伤心恐惧的时候，我们不会清明。只有当我们的心超然这一切，然后精神状态良好稳定，感受很健康，没有私心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清明。那么遇到这种情形，如果我们发现到我们处在不清明的状态之下，那我们怎么办呢？最好的方法就是马上先让自己清明下来，做一些什么。如果眼前的决策不是很急的，拖拖一拖，拖到自己的心过去，拖等才过去。然后如果有禅修力量很强的人，那么他可以在自己的心甚至有很多弱点的时候去打坐，快的几秒钟，慢的几个小时坐，然后让自己的心转过来，转了过后再去思考，再去面对要决策的那个问题。那么如果平时那个打坐能力没有这么强的，禅修能力没有那么强，那怎么办呢？禅修能力强的很容易，如果他一发现到他心不够清明的时候，马上他一静下来，他观照无常苦我，马上让自己跨越时空，从过去观到现在，观到未来，时间上跨越了，空间不只是现在，这个心不要让自己的心给这个狭窄的身心锁住，跨越这个空间，涵盖更广更广大的因缘， 比如说如果他有能力散播慈心，他可以散播慈心到十方世界，然后当心一下子跨越时空，看无常苦我看真实法，他一跳他一出来，可快可慢，快的可以几秒钟，慢的可以几分钟，一两个小时也是有可能。然后从那个境界一出来，他在看东西一定清明。好，没有啊，就另一种，如果没有观智，他如果可以进禅定是很好，从禅定中出来心也会清明。不然就是思考佛法去想啊，去思考佛法也能够拿经典来看，读了几个小时过后，等下再看回同样的问题，心也会比较容易清明起来。那还有呢，就是亲近知者，让知者跟你讨论，把这个问题请教知者啊。但是这个有它的差别，看你怎么去亲近。有些人亲近知者，像佛陀在《法句经》里面讲的，一人亲近知者没有什么好，没有说到什么作用，就好像那个汤匙放在那个汤里面，它尝不到那个味道，因为呢他实在是活在一个很大的自我，那带这个很大的自我他去亲近知者，搞不好只有起一大堆贪嗔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造一大堆的贪嗔痴烦恼。就算是他不造烦恼，他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就是傻傻的，他什么都不懂，讲什么也不懂，所以这个是很可怜的。他的心没有受教的心，亲近知者也没有什么好处。很多人，有些人去寻找知者，寻找导师，他不是要学习的，他是要发泄。极可惜，请一个知者来听自己发泄，要发泄不用找知者，要发泄去找一个树木，找一个石头去讲讲一下就可以发泄，写写日记也可以发泄，去找知者发泄实在是非常的浪费啊。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有这种倾向，他要一个听众而已，可是他要最高级的听众，找一个禅师来做听众，这很浪费啊。他要的应该是我要去学习智者的观点是什么，去听不是去讲，讲了一点点听多多啊，这样子。所以可是呢，懂的人，有智慧的人，懂得亲近智者的人，他就会去亲近智者，他一下子可以让智者的加持力，法的力量一下子把他的心境带起来，一下子把他心境一带起来，那么他再去决策完全不同，他的心的境界完全不同。那么如果你在那个时候，有些时候假使说你找不到智者呢，那你怎么办？有没有可能让别人帮你呢？比如说了，如果你是一个道场的导师，那么在法上各方面你是最懂得了，那么难道没有人可以帮你吗？那不是很孤独？其实还是可以的。比如说有些时候，除非是佛陀或者是阿罗汉，不然有些时候我们也会有这种困难，就是说好像走进一种处境，好像那个业围绕着你，一种很奇怪的业，突然间在那个业里头的时候，看东西不会很清楚的，并不是修行功夫不好，并不是什么，可是有些时候就是那个业套着你，好像就是很奇怪的感觉，上就很奇怪的。而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找一个局外的人来跟我们谈谈话都有帮到的，很简单，你眼力再好的人都看不到自己的背后，你要看到自己的背后，你一个镜子都不够，你还有两个镜子才可能还可以看到一些。对，这点我们要懂。所以有些时候呢，有时候我是常用这个方法，当我发现了很奇怪在夜里头的时候，我不要自己做决定，我会找我的同修啊、朋友啊、同学啊、学生啊去聊聊谈谈一下。所以以前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呢，寻法比丘他不能够理解的。我在挠痒那时候开始就找他，寻法来，今天我要跟你讲一个问题，你给我想想看有什么好的看观点，你可以给我一点 advice 还是什么，没有一点意见没有。寻法问我，班弟，我们的法是你教我们的， 你比我们，您比我们更懂。为什么您要跟我们，要来跟我问我？谈不上，我都不知道怎么可以，怎么我可以帮老师呢？我想这不是绝对的。我想今天我觉得很奇怪的一种业，好像不一样的，看东西不一样。所以我说，你跟我谈谈吧。结果在谈的时候，因为一个是超然的人，我们在业里头，他在业里有业的这个业的外头，他不受这个业影响，他就突然间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到很简单的东西，你自己看不到的，很简单的，讲一两句简单的话啊，恍然大悟啊，有这样子一回事，可以这样子想，可以这样子看，可以这样子理解。好嘛，整个好多好多次我都发现到跟学生这样交谈一下，我们叫做 brainstorming， 心讲两讲，想想种种主意，种种想法就出来，然后再从那个页出来的时候再看东西完全不一样。那你说是不是能够让别人帮到我们？实在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情形呢，让我们从不能够决策的状态跳出来，这个会帮到他。如果身边又没有人呢，怎么办？你找不到一个可以真正帮到你的，不然都是煽动性的人，那是无名的人，那怎么办呢？最好是找佛法，找佛法。老实讲，我觉得佛法是最好的朋友，最可靠的，可以写写东西啊，提醒一下啦，这样尝试从这个从你的局面里面超然出来啊。你能够超然再回来再看，情形就不一样；跳出来再看，情形就不一样。所以，总之要做到自己的感受不波动，很超然；要做到自己的心很超然，很不受影响，然后我们就处在一种可以思考的状态了。最可靠的其实就是法，最可靠就是法。什么法？无常苦无我的法，去思考一下；苦集灭道的法，思考一下；轮回因果的法，思考一下；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缘起的法，思考一下。好，在决策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明白真相，明白相关因缘。我们需要明白真相，明白因缘。如果一个人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就要去决策，他对相关的里面的那个来龙去脉都搞不清楚，他就要决策，那我们不可以相信这个决策。纵然他达到刚才我们所讲的超然于感受，他感受不好的时候他不信任自己，这是对的。他讲我现在感受不对了，我不可以相信自己，等到我感受恢复，等到我的心清明，我才可以相信自己，这是对。可是即使是这样，即使是有这种智慧，但也未必表示有些时候还能我们能够做出好的决策，因为你还要对你所决策的那个课题有了解。那一个很好的是去寻找这方面的资料，我们叫 fact finding， 这方面多了解这方面的因缘，知己知彼，自己对方整体的因缘会怎么样，了解现有的情形是怎么样，过去有没有这样子的个案，有这样子的个案它的因缘是如何的演变，然后从过去中从历史中学习过去的因缘如何，现在的因缘如何，现在的因缘跟过去的因缘有什么差别，所以过去的情形我们在这个现在的情形里面有多少可以参考的成分，你这样一考量下去，他就清楚了，就算是了解了，比较了解。当你比较了解一个处境的时候，我们再来决策 就会容易得多。可是就是偏偏这个了解不容易，不同的人的了解的能力有不同的，这牵涉到那个知道的能力。如果是佛，那完全没有问题了。佛是一切知智，他具备一切知智，萨巴牛达尼亚，什么因缘来龙去脉他都知道了，所以他很容易，怎么样的变化他都知道了。然后如果说有观照力的人，他可以观照一下自己的因缘，如果有更强的观照力的人，他可以观照自己的因缘跟整体的因缘，这个准确性有多高呢？就因人而异。但是呢可以种种的条件，那么如果没有用思考收集资料，那么只能够说能够收集多少就多少。所以通常呢，你看一个人他是不是决策的料子，你就要看他他在决策之前他做些什么准备工作了才来决策。有些人是先决策才来找理由来填补的，很奇怪。我亲自遇到一个法官，他亲口这么跟我说的，他说哎，这些东西这个律师在讲没有用的，他说我根本不要听他讲，我还没有上庭我已经决定要怎么判案了，我只是等他讲出来，讲了过后我要讲我的理由，我就把他写下去判下去，我还没有上庭那个案已经判了。他说哇好险，这根本是违反了那种法律程序的那个规则，可是他不管你的。有这样子的法官，他亲口这样子告诉我，我听了哇好险，那这个法律这个程序根本是白有的，没有用的，他是先判断了先才来听你讲理论。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到这个问题不只是那个法官才有，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的。他心里爽和不爽，一爽他就开始下令决定，一下了决定他就开始找理由了，找种种的理由来满足自己的决定。让我告诉如果我们要找理由要这样子做决定的话呢，永远都可以的，永远有找得到理由的。为什么呢？在我读法律的那段日子我很震撼，我读到的是那些 House of Lords of Privy Council， 那英国那种最高法院枢密院，他们的那个决策很惊人的。你看到那些法官的那种辩才，那种辩论的能力。你因为我们常常读两种判词，一种是正面的判词，一种是反面的判词。因为有些时候五个法官可能四个投一个票，另一个投另外一票，或者是三个投一票，两个投另外一票，完全不同的判词。当你完全你只是读一个判词的时候呢，你几乎要给他牵着走的。今天我们没有这样容易被牵着走，因为磨练出来了。可是在那个时候你单单读一个判词，哇这么好，这么有理由，这么讲得头头是道，惨了，等一下你读另一个相反的判词，又是这么好，又是这么头头是道，你傻了，你真的是发慌了，不知道。我们常常都要读相反的判词，一读下去你真每次给他搞糊涂，这个又头头是道，那个又头头是道，你根本不知道怎样才是对的，怎么才是对，极难的。因为那个理由是人讲出来的，特别是这种受到高度训练的那种律师法官，他要讲什么几乎都可以讲的，什么东西反过来讲也可以，反过去讲都可以的，非常可怕的。就是没有真实法看我们真实法就不是这样子的，真实法你讲什么都没有用，你的心是黑的，出来的结果就是黑的，白的光明的清净的，出来的结果是清净的。所以真实法它有它的可靠性，就是善恶分明的。可是这种开念法对和对不对，世间的人讲的哇真的是很可怕。所以如果我们要做了决定才来找理由的话，永远都有理由，搞不好自己骗了自己，这种决策是绝对不可以的。真正要做决策一定要好好的找好那个真相，找好那种了解真的处境，然后我们去想，然后去判断那个才会可靠。不然纵然有再好的理由去说服别人，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个错误的决策。所以寻找资料查清楚弄清楚过后， 才决策。所以一个人我们要信任他不信任他的决策，看如果他一下子这么快做决定，那除非他讲得出了啊，讲得出很好的不止很好的理由，对种种的事实的掌握都很好， OK 没问题。可能有些人的心就是运作的比较快，可以在很快的速度里面掌握很多的资源，掌握好多的考量，那么是有这样的可能。并不是决策快就一定是草率鲁莽，不一定。快跟慢并不是慢就是一定是很安全，未必。心思敏捷有洞察力观照力很强的人，他即使是在最快的速度上达到他的结论，他可以有很透彻的考量。所以不是以快慢来判断，是以他真正明白多少，对整件事物他真正掌握有多少，看他讲出来。如果他做出快快的决定，可是他讲不出来，他也分析不出来，那就不是了。所以这点，然后找了这些资料过后怎么决策呢？也有一种情形是很有道理的哦，讲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可是目的不清楚也会做错决策。比如说现在你就听到很多这种理论，哇，我为了这个东西我读了多久的书，为了这个文凭我读了多久的书，或者是我为了这个这样事情我做了多少的准备工作啊，所以一定要这样子做，一定要走这条路。几乎就是说我为了走这条路，我把花了多少时间把这个车子装上去了，真的我装上去花了这么多劳力，所以我一定要坐车了的。可是突然间有一个人送一架飞机给你，一个直升机降过来，你讲不要，我不要坐你的直升机，因为我已经花了那么多时间坐了这个，坐了把这个车子装上去了，我一定要坐车，合理吗？好像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哦，他讲他花了很多劳力，可是现在有人给你免费的直升机降过来了，叫这就飞走了，那不是更好？如果是到那个目的地可以更快到达那个目的地。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他们忘了他们自己的生命是为了什么。以前我在家出家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哇，你读了四年的法律了，你这样子不是很浪费？我说我浪费了四年，好彩我只浪费四年，如果我不走出出家的话，我可能我浪费一辈子，好彩我只浪费四年，对吗？看你怎么想，看你怎么想。决策，我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对我来说很简单，如果我清楚我的目的，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叫成功为了什么，其实我们为了快乐而已，对不对？我们只是想得到快乐，领袖也只是想得到快乐，只是领袖的快乐是全部人来讲我好，全部人来喝掌，民意测验最好是高高分，全部人大多数人讲我好，然后我可以站在万人之上，所以我的快乐我就会快乐，万人之上我就会快乐。他们觉得这样子是快乐，所以领袖的他们也是要快乐而已的。或者是想要做烈士啊，那些极端分子就是、哦、死了没关系，可是他只是一种虚荣心，哇，我死了过后别人会千古留名，这烈士他生命也可以舍，可是他觉得做烈士最快乐。人们很多种种的方法想象，他们其实要的都是一个内心里面的一种安稳和快乐。真正来想，你要赚多多钱，你也是希望得到快乐，可是因为人们不清楚自己的目的，所以会迷失。赚钱赚到自己不快乐，领导到自己不快乐，做什么做到自己不快乐，因为他以为这样子会让他快乐，可是他忘了他的目的，所以他去盲目的去做，做到这个过程中自己真的也不快乐。所以很多人在寻找快乐，可是他们不懂也不清楚。如果他很清楚，好，我要的只是快乐，对，那么可以找到快乐的方法，那就 OK 了，就 OK 了。所以在决策生命的决策的时候也是如此，带动群体的决策的时候更是如此。我们的目的明确吗？当我们的目的非常明确的时候，我们就会做对决定，我们就确保我们所做的是符合我们的目的的。 像比如说最近我们这个团体我们做了一个决策，1月1号我们说啊，我们不要女士们呢再来准备早餐，对啊，很累很辛苦啊。过后呢，我的学生们问我，诶，现在你又是饭店，你还是松了一点下来，所以有些人如果要带东西来你也让他来。我说很简单的，我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目的是不要给工作人员过度劳苦，劳苦到有一天他们害怕，然后以后突然间静悄悄退出去，这个团体来一个大地震，突然间没有接班人。所以我们目的非常清楚，我们的目的只是希望一个好的事情能够好好的延续，我们希望大家的善可以延续，我们希望我们的服务人员每一个的生命都能够得到更多的快乐和提升。那么这个东西呢，我们不用来主宰的，我们只是知道啊，大家可以这样子做就好了。可是如果有任何一种情形，有另一种方案也能够达到同样的目的，那就由他们，给大家快乐就好。大家有一个另一个方法也能够达到同样的目的，大家也能够快快乐乐的做，做了也不会花太多的时间，也能够照顾自己好自己的私生活，然后整条路整个佛教的事业可以长期的这样子延续下去，那就 OK 了。我何必坚持己见说真正呢？所以他们就问我，反正你不是说了吗，那个水果不可以切，然后你切了水果的不可以吃，是的，你们不要吃。其实我是这样讲，只是当时是这样讲，你们不要吃，不要切水果。哎，可是如果真的是切了啦，哎，你们要真的是觉得切了大家比较开心，不切也不开心。我是说你可以不切了，真的是你真的要切了，我们就出家人吃饱了去打坐就好了，就管人家切水果不切水果也够烦恼，对不对？很简单道理，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只是要给大家有点安心，不要太紧张，你不要因为今天忙起来水果切的比较少一点就紧张。没有，有切没切我们自己可以解决。那你看到我们可以自己解决的时候，那么你也不紧张，今天能做一点就做，不做也就不做啊，能够做多少做多少，最重要是每一个人来到这个团体，那么自己的法更提升，生活品质更提升，更有价值，更没有压力，更能够有更好的自在和爱心去对待你的家庭。那么当每一个人这样走进来，每一个人生活品质的提升，那你想我们这个团体会旺不旺？一定旺的。很简单，因为你们每一个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一个提升生命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然后每其外面的人，任何人看到啊，这个人一走进这个团体的人，几乎生命就要提升；走进这个团体的人就要快乐起来；走进这个团体的家庭就会和谐；走进这个团体的孩子就会更受到有好好的调教，然后成了更好的孩子。那么你想了，这个团体会不兴盛吗？自然会兴盛，这就是我们的目的而已。至于怎么去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不用在那方法上硬硬的太坚持，因为目的很清楚，对吗？然后那个因缘，所以很简单，当我一解释的时候呢，学生们他们就明白，不然他们很好奇，为什么反正有一些决定你很坚持，有一些决定好像讲了就算了，也不会去坚持。很简单而已，我们坚持的是关键性的东西，一不坚持它就更糟糕。那么有些东西坚持与不坚持也没有什么好处，只要目的达到就 OK 了。对，讲了就算，然后就这样，只要目的达到，最终的结果是更好的，大家的生活是更有品质的，那就 OK。 所以很简单，当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这么做我目的何在？当我很清楚我的目的，那我就知道我这个东西需要坚持到什么程度。很简单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目的啊。你了解这个目的，再了解那个因缘呢，适合不适合，符合不符合。那么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遇到很艰苦的处境，连我们自己做领导的时候，你不确定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对，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决定做下去未来会起怎么样的演变，你不知道。特别是有一些决定关系到别人的生命的前途，像现在我处在导师的处境，有些时候要很小心的，因为一个决策有些时候影响到学生深远，是好还是不好，要多紧几率要掌握到多好，完全没有几率有问题。这几率掌握到太强，哇，你会不会这个学生他一个人的生命就耽误掉了，太严格。 在这盐跟松之间，宽容跟激励之间，我们要怎么拿到一个拿捏？有些时候不容易做决定，特别是他当你知道那个决定影响到别人的生命，在那个时候，即使要怎样让这，即使是清明的心，也有他的困难。有些时候，遇到这种情形，我跟你们分享一个我常用的方法。我会走到佛前，跪下来，礼拜佛，然后我会请龙天护法、天上的菩萨作证。我说，我现在要做一个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会影响到深远。我不敢确定这个决定怎样才是做得最好，因为不知道别人对这个决定所做出的反应会是怎么样。我希望拿到一个，可是我确定的一点是，我在面对这个决定，我的心已经把私心放下，没有私心，也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可言，完完全全以慈悲心为出发点，完完全全希望以现在所掌握的法和智慧为发挥到最好了，想把现在所掌握到的法和智慧和因缘发挥到最好，来达到真正带来真慧的目的。好，请让我拿到一个答案，真正的答案。对我来说，如果能够以把当下的智慧发挥到最好，那已经是最好了。我们没有可能活出未来的智慧，所以如果我用最小心、最谨慎、最慈悲的方式做出一个决策，那么即使是有一天我走向未来的时候，未来的智慧推翻了我今天所做的决策，我未来的智慧不认同我今天所做的决策，但是一旦我已经小心谨慎，那我就无怨无悔，就算未来的结果是坏的、不好的，我已经无怨无悔。就是说，这个是我必然要就需要的一个学习过程，是我的学习所一定要付出的一个代价。可是至少我曾在那个时候关键时刻，我很谨慎、很小心，我也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别人，那就 OK。万一我们鲁莽，因为没有考察清楚，我们乱乱下一个决定，那么你想，未来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懊悔？会的。因为你会想，为什么当时这么傻？当时我都知道的，我都已经给查清楚的，只要问一问人，打一个电话，问题东西就搞清楚了。可是我竟然这么鲁莽做一个决定，当时的智慧都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决定，但是却没有达到更好的决定。那你想，你会不会懊悔自己当时的鲁莽、冲动？会的。所以我们人生在世不能够做到，其实很难做到完全没有错误的决定，但是我们至少能够做到无悔的决定。当我们已经尽了当时的智慧，我们就无悔了，没有什么好后悔的。因为生命里面有一些错误就是必然要经历的，比如说你看医生也好，有些时候就是他没有那个经验的时候，他做了所有的小谨慎，可是如果没有更好的大医生在那边看着他的时候，他有些时候就只能够下一个决定，紧急的时候你叫动刀还是不动刀，做一个决定，判断正确还是不正确，人死了没关系，只能够说判断错误，下一回这个东西你就知道，下一回遇到同样的个案你就不会判断错误。可是当时真的是很艰难的，所以可是如果你已经应该谨慎的，你已经谨慎了，那就无怨了、无悔了，这个很重要。所以通常当我这样子走到佛前面前讲这件事情，我很肯定了，我已经没有私心面对这件事，我只是希望拿出一个更好的答案，然后你去做一个。通常当这样做的时候呢，通常我会拿到的答案都是更好的寻找答案的方法，通常都会讲去找到一个更有智慧的人啊，去探索这方面啊，探索那方面，去找到一个对的答案。当然也有一些时候就这么做，这么做的时候自己拿到一个最好的答案，这样子。所以 至少我们可以确定自己很精、很清净、很真，然后很无私、很超然，然后我们就拿到一个答案。当然也有一些时候，就在我们那么真心做真理的宣言的时候，就是宣做真理的宣言，就是说我当时我真的现在我真的不是一个私心去做事，我真的是带着个无私的心去寻找一个答案，去做一个决策。然后你请，有些时候请龙天护法更有智慧的因缘帮助自己，往往心一静下来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些属圣的加持，突然间心变得特别的清明，想东西看东西特别的清楚，那时候就很容易做决定。可是即使是这样，我做决定也不完全靠灵感，有些时候还是要去检查，你怎么知道万一你的灵感是那个魔给你放进去的，你怎么办？所以还是要检查，最终的结果还是必须是好的，当时的触发点还必须是善良的。所以理性跟你的感性平衡的时候，通常就能够拿到更好的答案。我通常呢，当我们的心无私的时候呢，着魔的可能性是很少很少的，几乎不会有的。只有当我们的私心升起的时候呢，我们比较可能着魔，比较可能被外魔利用。当我们的心真的超然无私的时候呢，外魔很难利用我们的。通常我们得到灵感得到的加持，可能性很高的都是好的能量，好的因缘在护持我们。好，那这是讲到怎么做出正确的那个决策。那我们休息一会等一下我们再继续我们这个领导学的讲座。